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一些温暖的主题哦。在进入访谈前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
蓝蓝的天，往事一缕轻烟飘过你的眼帘，沉默的眼睛回答我爱爱不爱我的从前。我的从前有你陪伴的梦和一张疼爱的脸，如今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誓言？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不禁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梦的演变，多年以后是来了爱的容颜，往事匆匆，轻轻细说沧海桑田，是否能够回到从前再走一遍？白云翩翩，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寂寞的窗，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做誓言，不禁细说往事，往事如烟，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精神专科医师阿布来到节目当中。阿布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阿布跟我分享他的一本书，叫做《万物皆有裂缝》。我们之前呢曾经谈过了，包含在书里面很大的一个第一大篇章，就是描绘了很多症状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像很多精神专科医师会遇到患者的一些状况，不是人人都能体会跟了解。而就算这些症状啊可能来自于各位听众朋友，也许家人亲朋好友的感受，其实只要不是自己啊，你也很难真的完全理解跟体会，并且同样一种症状在不同人身上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我想大家如果好奇的话，一边阅读着阿布的文字，其实你脑中会有比较多的想象，或者是稍微可以把那个感觉具体化一些些。那我觉得这是我在阅读这本书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一边看着书好像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认识。那当然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篇章是讲到阿布自己包含作为精神专科医师的这个过程的经验，然后还有整个体系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回到阿布本身哦，就是又会写文字散文，然后又是这两个身份，然后我觉得都是非常耗脑力的。包含之前也出过两本书，然后当然技术的内容啊主题是不太一样。能不能帮我们谈谈，就是自己对于写作这一块还有医师这一块，我觉得好像不晓得现在医师都这么会写书吗？大家好像都很会，医师特别会表达这些感受吗？
我在想应该之前可能40年前会写作的医师应该也很多，但是可能因为这个角色的这个职业的角色刻板印象，所以至于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自己的兴趣跟专长这样子，然后那只是说现在对这个角色好像比较印象比较松动了，所以啊开始大家就注意到说有些医师那么喜欢健身，有些医师那么喜欢旅行啊之类的。
我会看到很多医生不同的面貌，就第一个医生大家第一直觉就是一个非常忙碌又很高压的工作，但他好像也大家都有各自各样的兴趣发展。那回到阿布在写作这一块其实最后一个篇章谈到了自己，然后也我觉得那一段对我来讲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它本身当然没有什么很绝对的连贯性，但是我觉得好像会感受到说那个作为精神专科医师的这个身份，还有就是到底作为阿布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一边读着会有那种感觉。毕竟在跟阿布访谈之前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两个今天就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也跟他不熟，所以一边看着就还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谈谈最后这一段人家讲说讲别人好像或是描述一些别人的事情也许是相对容易，描述自己 OK 吗？还是觉得这比较困难之类的？
这其实是描述自己，其实是散文的一个大传统这样子啦齁。所以如果说你对医学知识有兴趣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喜欢前面的篇章。但如果说你期待这本书是一本传统古典的散文，古典印象的散文的话，那你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后面的地方这样子。可能会有些会觉得说你在前面写医学，但你后面好像要写自己的事情，这样子会不会不太连贯这样子哈？那我自己有在想说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哦，但是后来是这样写，因为其实我发现医学的知识哈，其实好像已经渗透到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了哈。所以看起来好像里面在描述的，比如说像是在冲浪，在煮东西，在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那可是我想要就这里面核心的一些重点，其实有一些的智慧是从心理治疗的流派里面来的，比如说正念治疗齁，或者比如说像是精神分析齁，那这些心理治疗流派它不只是一个治疗工具，那它也是人类文明所累积的智慧这样子。那我当然作为一个人，我当然有自己的感受，我也有自己要面对的议题。那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因为我接触过这样的治疗流派，我会很感激他对我自己带来的影响。所以第三部分我尽量把医学的色彩尽量变得很淡，但是如果是你是就是精神医学界的同行，或许你会在这里面看到一些你熟悉的一些 治疗者的治疗流派的影子，这样子。
嗯，是这样，感觉就是不生活活得很学以致用，这样默默感受到。哎、欸，其实我觉得那是自己没有发现，就突然潜移默化的影响那种感觉。
对啊，我觉得这个训练过程好像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是，我觉得回到刚刚讲的最后一个大篇章，谈到阿布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故事，然后当然大家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啦，当然是就像阿布讲，你会觉得前面是讲真的蛮讲蛮多真的，哎，就会觉得很明显在讲精神医学，后面就好像讲阿布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好像中间有个很大的鸿沟，但我自己阅读起来是也没有觉得很跳跃啦，因为我觉得这两篇我都很有兴趣。我自己是觉得看起来是很喜欢的一本书，然后我看到最后啊，每次看完之后都会原本看完想说，哎呀，看了一本书啊，不管是散文啊小说什么，那有没有什么现在突然脑中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篇章，就我脑中浮现，我每次不会浮现最后一章，但是这一次真的浮现是最后一章，那个叫什么神什么的，我一定要翻一下啊，神都在这里，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喜欢，好喜欢这篇哦！
哦，那你可能会喜欢荣格哦。
就是我很喜欢描绘，就听起来，我觉得先讲，就是当然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哦，告诉大家说这篇在讲什么。但我自己看的时候，就我特别喜欢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就是，也许吧，是因为这一整本都在讲精神医学相关的，且不管是刚刚讲症状，或者是作为医生、医者跟患者之间各式各样的。里里口口的就是无边无际的一切，但是谈到越讲精神这种东西，对很来讲就是有点虚啊，就是它不是实实在在，不像你身上有什么器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是看不到啊，然后摸不到的东西，所以最后一篇的那个感觉，我其实蛮好奇，毕竟这些章节的安排一定是阿布自己设计过然后想过的，把这篇放在最后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还是说反正就刚好这篇就选到他，
那其实也是对荣格的一种致敬。因为我也相当喜欢他，我是胜于弗洛伊德啦，我比较喜欢荣格这样子。
嗯，所以就把他放在最后一篇这样。
对啊对啊、嗯、
但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我有时候在一边看着这本书的时候啊，脑中就会浮现了很多，也许是我们日常当中可能听过看过的与精神疾病或精神医学相关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最微妙的地方，就例如说前面讲到一些幻觉幻听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比较具体的症状，然后又或者是后半段这些感觉是阿布个人的经验，但是谈到一些比较虚幻的那种概念的时候，或者说也会不断想着那些真实有这样状况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或者是他们当时到底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阿布所期待读者的想象了，但是我是想的比较多的那种，但是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阿布能不能帮我们简单谈谈，其实包含像这本书读完，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散文就轻松读，反正你也不知道它会给你什么，就轻松的阅读啊。如果你有一些精神医学相关的背景，也许你会读出不同的风味啊，我这点是不知道，因为毕竟我没有这个专业。
我真的是期待是写给大概第一第二年住院医师看都还会有收获的
哦，真的真的。那我
所以其实我放了很多知识进去
啊、哦，真的。那我觉得像我这么小白的人，那肯定是看了之后我不知道那是知识点，
就因为你让它变得看起来不像知识。
哎、那说起来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说真的，看完之后我没有特别觉得哪边好像教了我什么我不懂的学理，但是我好像大概懂了一个什么概念的感觉、
嗯、我觉得那个懂了一个什么概念的这个感觉相当的重要、
哦、
这个你能够读出这样，我觉得相当的荣幸、啊、
就很欣慰
作为一个作者、
哦、就想说、啊、这样有跟当初写作的目的或者那个取向还是有相符，
对对对对，没错。
哇，那回到现在所面对的这个职场环境哦，因为现在还是一个精神专科医师嘛，当然每天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写作当然我觉得就是当然一定是有兴趣或喜欢才会写嘛，也不会是这个有人逼着你鞭策你一定要写出个几篇出来。在这两个以写作然后跟工作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身份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重新看待，就是说因为你以前这边写的是很多你过去的就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可是现在又未来你大概还是会是一个医生啦，你大概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患者，很多很多的家属或点点点点点的人，对于精神医学的 这个领域，又或者是说对于人的认识这一块会有什么的想法吗？因为我常会觉得精神专科医师哦，就是很神奇，就我先讲哦，这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很懂人的那种，我个人的浅见，但是我想医师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嗯，其实我也不敢说我很懂人可能病稍微懂一点，但人实在是太包罗万象，用同一个病可能这个标签相当的单薄，然后那人是相当立体而且是相当复杂有层次的，所以不太敢说我很懂芸芸众生这样子哈。那我自己觉得医学跟写作在我的生命里面是相当是我希望把它分得相当开，那只算看起来好像我写医学的东西好像这两个是融在一起，但是我尽量是把它拉开，也就是作为一个医师的时候，那我希望是用一个医师的身份去面对别人，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时候，那我会希望把医院的东西都先摆在一旁，也就是说我写作不是像你看这整本书大概不会说看到哪一个患者跟我在诊间的一些对话，或者是患者的一些人生故事之类的，大概是看不到。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写作有没有可能把医学当作是一门知识，去对它进行写作，对它进行演绎，而且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知识是相当死板相当冷硬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能够得出一些温度一些美感，那这个是我在这本书想要挑战的事情。
是，我想回到刚刚讲到说，很多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书它来自不同职业啊，作家啊，厨师啊，点点点，各行各业他们都可能身兼这个作家的身份，那过往的确会看到很多，不管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心理治疗的，或者是咨商师啊，或者是医师，他们多半可能会把视角就写作题材放在医病之间的那个关系故事上，或者是跟家属之间的互动上，又或者是这个医师他在他的诊间的所见所闻。但我觉得这本就是让我不晓得为什么，就几乎就是确实就没看到什么人在里面，
这是我故意的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着哎呀，这样看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就觉得没有故事，因为我对人的阅读来讲会觉得比较真实嘛，比较好想象嘛，就比较有画面，可是看一看也不觉得，就这样一直看就一直往后翻。所以我觉得从阅读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就说谈到了精神医学，但是在里面却少有那种人跟人互动的故事。唯有人跟人互动故事大概是讲学校或考试那种，就是单纯就是阿布过往跟例如说谁谁谁对话，其实很少有跟患者这个角色的出现。然后
我是想说把患者他带着自己的经验来，那我把他的经验就在诊间里面还给他们，就不带出来这样子啊。那我觉得这样有好有不好，那是价值观选择的问题啦。那但是好像比较少有人对医学的写作去做这样子的尝试，那我觉得说不定可以试试看，所以就变成这本书。
我觉得这样会稍微期待会不会有下一本，然后就阿布会心想说天哪还有下一本，纠结还没有想好。就我觉得是很，如果从喜欢看书的人的角度了，像我是很杂食的人，就是很多书就我通常不太挑，然后我很多书就是就我只要觉得不懂，或是它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有那种好奇心之后就会很努力的往后翻，虽然我可能对那个知识领域就是概念为零，但就是会很好奇的去阅读的话，其实看这本书会重新看到精神医学的另一个样貌，就是无关乎人本身，而是单纯谈到症状的一个跟文学的结合嘛，要这样讲至少我觉得他在我脑中有很多的小剧场，就是对这些情况的想象，又或者是就算谈到阿布本身个人的经验，其实有很多经验就是跟我们一般凡夫俗子或其他行业的人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共鸣，其实我觉得那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那其实谈到这边呢，我们讲了很多包含书里面的故事，然后还有阿布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然后怎么一步步成为精神专科医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我这样讲的医师这一块，会不会遇到什么比较就是受挫的部分呢？当然这一个是书里面当然没有去琢磨的地方，但我的意思说就说 在因为刚刚讲到说精神专科嘛，然后自己有那个那么大的一个跨度的跳跃，然后面对的就是包含之前曾经讲过说在考试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考题啊，跟我们一般想象的考题而是一个真实活生生真正的病人，所以自己有什么人待克服的吗？或者觉得成为医师之后还是觉得一直要琢磨的事情？
那其实那里面有一篇有写到哈，就是写到精神科医师怎么样面对你的个案自杀身亡这件事情。嗯，那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在做的医师，大概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嗯，那这个不，虽然说患者自杀身亡这件事情，哦，他不能说是谁的，完全是谁的责任啊，但是。其实当这个过程中医师跟个案自己都有两方都有努力过，但是结果还是这样发生，那医师好像是在这段关系里面被留下来的那个人。
嗯，
那医师自己如何自处呢？那或者怎么调适呢？那我必须要承认，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个好像很难去说谁对谁不对，或者是谁有责任。那世界上很事情都这样子嘛，好像说不出一个完全的对或错，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那我自己也是在学习说怎么用比较坦然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在一段关系中的这样子的那么决绝的这样离去。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跟我们一般讲到说其他类科的医师可能会面对患者的死亡，会有很类似的感觉。我不晓得欸，我不晓得，可因为就像一般我们不是讲精神专科，其他的类科，你的确会有在我们医疗行为做到很足够的情况下，患者可能还是有不幸的状态发生吧。
可能，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当一般科医师的时候，其实我手下这的是照顾过的病人，好像没，我自己想一下，好像没有特别怎么样，然后就过世这样子，大部分都是可预期性的。那在精神科的领域里面，这个又更特别，因为你其他科的病人过世，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就是疾病，我们
有症状那种感觉，
对，就是某个疾病，就是胰脏癌，这个是车祸所造成的，这个是脑出血所造成，你大概心里会有一个对象，你可以把责任看，但是在精神科的治疗面，那这个关系里面好像又有一点奇怪，你要症状要这个责任要丢给谁呢？丢给自己吗？还是丢给那个已经过世的个案呢？啊，好像又不太对，那到底是谁要来负这个责？欸，这么想好像就觉得好像陷入一个死胡同。但是我是觉得可以再更坦然一点，然后就是当这段关系里面大家都努力过了，那也都尽了自己的力，那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应该要尊重，应该要祝福的，即使自己并不想看到这样的选择。
是，我想谈到这一本哦，《万物皆有裂缝》哦，由阿布所写的这本书，其实大家可以抱持着不要想说很沉重啊。每次讲到那种精神医学啊、精神相关的内容，大家心里就会莫名在打开书之前就有那种沉重的感觉。我当初也是有一点点小沉重的打开这本书，因为不晓得会看到什么啦。但确实在里面，就你当就是很轻松的去是精神医学，就像很文学性很强的去描绘精神医学的感觉一样，所以可以像是就课外读物，用课外读物的想法去翻开这本书，也许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感受，或者是你开始可以从文字当中去多一点感受跟同理。那当然这些一定不能完全嘛，那只是一个开端，或只是让大家对于精神医学能够更往前一小步。但是这个过程却也非常重要哦。今天也高兴邀请到阿布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阿布。
谢谢大家。
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薇薇，持续在财富自由行半小时的时光陪伴大家。来听到今天的歌曲是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
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走在沙漠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要否则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首开号。